其实我们对孩子，我们有句话说"教学相长"，对不对？哦，我们一面在教，一面在学。那我们很诚恳的一个心态，然后我们就会得到自己得到益处，对方也得到益处。哈，我觉得，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所谓的智慧都是从神而来。我们越敬畏他，就越有智慧，就是这样。这个是圣经的话，没有其他的。没有第二个法门，也没有第二条路。我不希望我们这些课程呢，让我们好像自责啦或没自信啦，不是这样。我的目的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有这个神的应许，还要有神的这个智慧里面呢，我们更有盼望。我们要面对神的时候，这个神的标准是拿来给我们做评分的。啊，我讲评分可能不太适当，给我们做一个，其实神就是要把我们造就到那一个他要的那个标准了哈，所以我们应当有这样子。啊，刚才有一句没，我们可能没有录到哈，我们不能对人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可是神绝对有条件，有他的位置尊荣来告诉我们说，孩子啊。你们应该怎么样？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按着这样的一个心思，我们再次把复习一下那个短歌之后呢，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祷告放到神的面前，哈，不管怎么样，我们愿意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他的这个恩慈，有主的饶恕，有主的特性。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行深印我灵。我们在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无非就是要让神的话语能够深深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成型，让它可以结果子。就从这个地方主，我愿向你那里。好，我们来这几个歌词的内涵，我们一面唱，我们跟着唱，因为我们心放在心里面。你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愿你的圣行深印我灵。
祝我愿向你，祝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印我灵。
再来，请再两次。
祝我愿向你，祝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印我灵。
好，我们就继续的分享。好，希望那个歌词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在至少在这个礼拜、这个星期的日子当中呢，让我们继续的跟神这样祷告，好吗？你一定会受益无穷。
阿门。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意的时候，主，我愿向你，我愿向你，很诚恳的，向你的纯洁或向你的洁净，向你的甘甜。向主的这样的一个所有他的特性，让我们的心里面被深深的塑造成这样的特性，我们会自己蒙福，也让四周围的人蒙福，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请继续回应或者是问题，好吗？
师母，我有两个问题。
好的，请讲。
第一个就是你讲到，就是您那个巷子里那个，就是打骂儿子的那个人，就是说，等于说，其实这种情况挺普遍的。有些人可能是把他那个最最那个心里的那个怒气啊，或者最凶恶的那一边，就是给自己最亲的人。这种情况其实也是蛮普遍的。那人就是说。他那种情况等于说是一种进入了一种病态的状态，
是
但是，
的，是的。 他的心意不是要这样，他的他对他的孩子的心意不是要这样。我可以很确实的说，他爱他儿子的时候爱得不得了，嗯，
但是也是伤害最深的。这个等于说其实 是当然大多数人可能程度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是不是会就像您今天讲的，可能就是今天我想讲的主要是可能对是针对父母的状况，那是不是在我们的状况中常常我们也会因为这种居高临下呀，或者是就是无意中把自己所承受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恰恰是做到了把这种所自己所经历的也给了别人，所以才会导致如果不注意，如果我们在这个作为就是对我们的下一辈或者作为比较有这种你还是有权定嘛，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可能就是会到那种结果，虽然不是说到那种程度，是不是今天
是的是的。那这个的根源在哪里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你知道，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问了，这个根源就是在103篇神的恩典，第一个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好，然后医治我们的病，就是那个第一个103篇。那大卫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恩惠哈，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只要有罪就有病。那个病就是一个表达的一个病态了。以前你刘磊你记得吗？你还帮我整理，好像就像我们讲到耳朵啊口啦一些有什么病啊，对不对啊？
对，
充耳不闻啦，类似这个都是病，啊。本来神造我们是要给我们耳聪目明的，结果呢发现了，哎，怎么哈视而不见呐，啊？类似这些哈，啊，
嗯，
那这个都跟我们的原来的那个就是那个形象已经堕落了，已经渐渐变坏了有关系。所以基本上呢谈到赦罪就一定有饶恕。所以这一些呢要怎么被医治呢，当中有一个几乎没有例外的，就是一定要经过饶恕。我们被伤害的，我们被以前被不管是谁对我怎么样的，造成我今天有这种防卫，有这种表态，那我们都需要饶恕。那就是为什么刚才保罗说一定要饶恕，他怎么饶恕我们，我们就怎么饶恕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我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有时候不知道我们的行为怎么会这样子，我们讲话怎么会这样子，我们怎么会对那一种形态我们特别害怕。那我们需要从饶恕得到自由，得到痊愈。所以耶稣在医治人的时候常常说什么，你的罪得赦了。
等于说首先其实是我们自己要被饶恕，也要体会到这个被饶恕，然后才能够去饶恕人。
是的。
再一个我就是问的可能跟这个课题正好是反过来问，就是您讲的是说作为长辈我们要怎么避免，但是你要是作为晚辈，比如说你的确是碰到不少老人真的是就是看到啊，就是那种心态上就是有倚老卖老，就是那种状态，他们没有更新。那你作为一个晚辈，那你是不是就是说，
这个我在谈的这个课题哈，是以自我的本质为主哈。上次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有没有可能
没有，
因为上次你不在场哈。好，我说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呢，它不是一个温度计，好像热了我就往上升，冷了我就往下降。它是一个调温计，我里面有一个本质，啊，不管外面热冷，我都保持一个常态。就像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冷气，你有一个固定的温度在那里，它如果热了，它就会帮你降。啊，那当然啦，如果它可能不会降到你，比如说应该是这样嘛，你要一个温度它就帮你降到你要的温度啊。所以我们是一个可以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有资源，我们里面有神给我们的一个机制性的一个生命，是活水，所以我们是可以调整，不管外面风雨，不管外面是燥热干旱啊，有没有那个耶利米书说哈，那个干旱的时候那棵树还是一样 非常的茂盛，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嗯，
所以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人，我们里面那个本质应该是一样的。这是我从圣经里面领受的一种理念，所以我不能有任何的理由来怪别人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好，那但是我就看到说，我自己本身要寻求里面就是一个有神的那个所赐的生命的特质丰盛在那里啊，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有抵抗力，我们会有抵抗力呀，等于说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你的抵抗力要健康，对不对？免疫系统要健康，那我们就不会怕细菌的感染呀。
明白。嗯，
那刚才我讲到一个事情哈，我想我这样再讲一下，再提一下哈。我说我们有一个一厢情愿的对于这个美轮美奂，或者是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完美的父母亲，我应该有一个完美的什么这样的观念哈。这种观念哈，事实上是我们一对自己的一个欺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堕落的世界里面呢，包括我们的生活环境。你不要以为说你活在一个无菌室里面，或者你吃的都是杀过菌的，你就很健康。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菌，我们身体很多菌哦，对不对？菌种很多哈，好的菌不好的菌都有，但是那个好的菌一定要的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来提供给我们，包括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抵抗力，然后来压制这些不好的。神没有把我们放在一个无菌的这个世界里面生活，包括一开始的时候，神把那个自由意志给亚当夏娃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一种冒险了。但是最大的神迹是，即使是这样子，神还是得胜的。神的旨意，神要给我们的，不会被任何的外面的环境来阻挡，那就是耶稣讲的，这世界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是其他不能夺去的。好好，
明白了，谢谢师母，
感谢主，感谢主。是的，我们追求渴慕的方向要针对真理的。好，我没有比你们更聪明，一点都没有啊，真的一点都没有。但是我神在我身上做的功呢，就是刚才那首歌，好，让我一定要一直要有一个渴慕，或者是一个成长在耶稣的形象里面，他的纯洁，他的甘甜，哈，这是我很感谢神的，非常感谢神的，是我很大很大的荣誉，哈，又是荣幸，又是益处。可能一方面也跟我们跟对主耶稣的敬爱，对主耶稣的，我们要不要像他，还要我们那么欣赏他，对不对？如果我们不太欣赏他的话，我们可能也不想像他啊。那我对主的话是五体投地的了哈。我觉得说，因为生命从他而来啊，那不但是恩者哈，赐恩者呢，而且是没有他就什么都不能做。这是我的基本的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个信念，很深的信念。嗯，好，刚才有哪一位要讲？好像。
我的感受就是这种关系，无论是好像有一种等级观念、阶级观念，还有就是我们谈到的那个母亲对孩子的那种态度，我觉得其实都是一种当然都是罪了，但是这还是没有缺少了神的同在，就是真的像你说的，要靠近神，每天活出耶稣，追根溯源，其实还是要那个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总之，所有的智慧是这个起点是在这儿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一点，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对，
是的，是的，我很认同你说的追根溯源哈。那追根溯源，基本上我们会追溯到我们人生命里面的基本问题，就像我们给中医把脉一样。那基本上呢，中医的这种理论呢，或者是我们的方向比较属于看我们的里面的体质，而且不是只有看一个脏器啊， 也就是现在美国开始在流行一个叫做自然科学。那么自然科学的话就是回归到自然里面，那么自然就包括人体里面的自然运行，那不是只有一个脏器，我们现在都分得很专科哈，这个专科那个专科哈，那事实上每一个脏器彼此都连接在一起的哈。我觉得立生谈到这个最后这个是，也就是我这个课程的一个很重要的用心，我们的追根溯源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原来神的形象变坏了，就是这样。那当然立生提到说我们有文化的环境不一样，比如说自由民主或者是比较独权类似这样的不同的文化环境哈。我们每一个人活生在一个地方，或者是从哪个家庭出来，活在哪个地方，其实都是无可选择的。那神的公义在哪里呢？不管我从什么环境出来，我有什么文化的把我的感染啊，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纯纯粹粹的神的儿女，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这个是神最公义的地方。等于说不管任何的什么难杂症啊，在神的手中都可以医治啊。那谈到这个现在的这些所谓的心理学还有咨询哈，我有一个我自己的分享哈。我们刚才我也谈到说我们不是在学方法，方法是从外面去拷贝哈。那我们会发现从外面拷贝，从外面去学习，我们是没有办法的。那就是为什么很多父母已经跟我说我没有办法不生气，那是什么问题？是我们里面的生命的问题。好，那现在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专业性的这个咨询也好，或者是心理方面的这个科学也好哈，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所谓的追根溯源的意思跟世俗的小学里面的是不一样的。现在的一方面外面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范畴，或者是他们的一个方法本身，比如说临床的医治啊各方面呢，它就是找出那个原因，然后可能要取代那个原因，或者是推翻那个原因。我希望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哈。等于说我看到比如说你这个胆有问题啊，最最常常你会发现很多人胆都被拿掉，对不对啊？那个胆有结石，所以呢，胆反正可以不要了，好，所以很多人就拿掉了。好，那中医呢，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我现在请你了解我哈，我没有在说我喜欢哪一个或我中哪一个，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不管看什么事情，我们要有一个全貌的看法，有一个远界的看法。比如说创世纪，马上神就要告诉你说你要羡慕那更远的家乡，像亚伯拉罕。然后创世纪你就要看到启示录哈。我们不是只有活在这个几年到几年，我们是一个永世的盼望，我们是一个永生的一个意象在那里。所以我们回到刚才我在讲的这个咨询也好，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在医学的范围里面，医科学的范畴里面，是人的聪明智慧发展出来为人服务的一些学问，这个很好。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的是追根究底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里面的罪性的原来那个罪被把我们毒害那个根源。不是我知道原因了我就可以把它除掉就好了，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呢我刚才才提到一件事情，不管我找到什么原因，只有一个途径，饶恕。只有饶恕可以做一个就好像我们的新陈代谢一样，把有毒的不好的排出去。到后来呢怎么样，你的眼光是一个赦免的眼光，是一个包容的眼光，是一个神那个没有疆界 长阔高深的没有条件的爱的一个能力在那里。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期待他的儿女有这样的一个让人得福的一盏小小的灯，即使我没有位置可以放我的灯，我就是小小的，我还是一样有发光的那个责任跟我的权利。好，所以是的，刚才在讲的这个追根溯源的时候呢，那我要再提醒的是，我们要追的根是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爱要来拯救我们，要来医治我们，所以我们要成为这个神的救恩，这个福音的一个管道，把这样的福气也能够分享给别人。啊，所以啊，不要以为我们找到原因就可以有答案，这是我的，可能我要回应那个立生的一个重点。啊，嗯，那我们的文化所塑造成的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我可以这样说，我没有人说哇，我可以选择我要生在哪一个家庭，哪种父母，我要生在哪一个国家啊呀！所以神的眼光是全人类，神爱世人，包括非洲，包括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他的那个有眼界的，没有眼界的都有啊。那一些到神的面前，在勇士里面，一点都是灰尘，都是粪土，一点都不算什么。我也回忆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两岸之间的一些特质哈，其实不管是所谓的民主自由，或所谓的这种比较属于独权，它其实呢，不管是什么哈，人的政策、人的方法哈，心意是好的，要解决人的问题，要造福人的未来，但是呢，只要他没有神，就会产生一个极端，不是只有极端而已，也会产生一个罪里面的一个害处。啊，极端就是不平衡了。啊，你太自由的时候就会以自我为中心，一样没有神，太这种独裁的话，就好像就只有我对的话，那么一样的自己在代替神，没有神跟自己代替神，其实到后来结果是一样的。啊，我也稍微回忆一下啊，谈到这个啊关系啊，就回到真理了。真理叫我们自由，真理让我们丰盛。哦，刚才刘磊你提到说这个上辈对下辈，我回答你了对不对？我已经回答了哈。
您就说是、okay. 那个耶利米书讲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本质是不变的，我们应该是一个
是的
对
经得起。啊，
您说的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就是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而且不是一个没，有时候我们对儿女有期待，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对父母也有期待，只能说你碰到什么手术安藏吧，就是求生加给力量，有的时候是问题把我们里边的一些可能平常的那种处境把我们里边的一些没有显露出来的问题给显露出来，
就把它激发出来了哈。嗯，
对。
志母
是
啊，
您讲。
我很那个理解刘磊那个问题，我现在还是在努力在学习，先调整，就像你说的那个情绪呀，不能先被搅起来。然后我最近这一段也在一直在学习谦卑和破碎，所以神也真是让我认识到越不顺服，我照顾父母这么多年还得往前走，所以你看我经历了这么多，所以也反逆这么多年啊，所以我现在虽然说认识到了，也意识到了刻意就是不要被给搅起来或者怎么样再去，因为毕竟有一些过去的伤害在那里，就会有一些新仇旧恨就又起来。但是我现在就是求神来怜悯我，不要再这样子活下去。我也真是不甘心这样再活下去。我现在也完全能够理解他那个年长者他那样子来说话，那种家长制，因为在过去他们父母这个年代就是那个家长制，刚才那个锦宁说的他也就是那样子的 所以那时候的他们的生活背景就是这，所以我求神怜悯我，让我有怜悯的心，求神来帮助来饶恕我不愿意饶恕呀。Yeah.
嗯哼，让福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哈，就是彻头彻底的哈，能够展现出来，就是一个福音，带着平安，充满着喜乐，然后再传扬神的爱，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得着福音的一个最大的收获了，可以这样讲。一方面我们有收获，一方面呢神也得到荣耀啊。到终究呢，其实到最后你看到启示录，我们是要把荣耀回还给神的，我们需要把荣耀还给神，归还给神。所以到二十一章的时候，列国列民众民都要把荣耀还给神。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欠神的荣耀。那我们今天具备了神给我们可以荣耀他的能力了。那对于我们不能负的责任，我们没有选择的，我们就不用去负责任。但是对于我们要负的责任，我们要全力以赴，让神心里面得到安慰，得到满足。以神为中心啊，基本上其实神的儿女的生活就是以神为中心啊，不是自我为中心啊。
是，师母了解，我也能够理解，我也正在往那个方向在努力的求神来改变我。
嗯哼，是的是的。或许以后你见到主的时候，他说哎呀还好啊，有你的父母才能让你有今天的你啊，是不是？
有时候
这是我的想象了，我的想象了。OK，
有时候我会想象我，当我想到约瑟的时候，我那个我就小下来了，我就再没有被那个觉得我又自怜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为什么总是一家人都得我在扛着呀？怎么样？当我就想到约瑟的时候，我就马上就会无形当中就赶快低下来。所以我总觉得是我还有一种骄傲，还有那种不顺服在里面。所以因为我就像你说的，我没得选择的时候，我就是全力以赴。所以我现在也真的是在全力以赴的做，但是我那个没有全力以赴的顺服着去做。
嗯哼嗯哼，靠着主了，一下都要靠着主，自己没有办法
的
、嗯、都要恩典，都要恩典。
对，是的。
师母，你以前讲过，就是说那个讨债的那个心情，在以前、那您说有的时候是父母向儿女讨债，可能有时候儿女也是向父母讨债，是不是？就是有的人
是
就是
是的，我就是这样子觉得父母欠我的现在。
所以一个人如果是有讨债的心情，那个心态，或者说对这个一种关系有期待的话，可能就是会就想要去想方设法达到那种期待，然后达不到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挫败感。其实如果没有期待的话，大概也不要想去纠正对方什么，可能就会平顺很多，对不对？因为你也不可能改变对方。
是的，那种受害者、受难者、被欠债的那种心态哈，会让我们一辈子都很不自由，非常不自由。我也看过一些父母亲哈，因为他的某一个孩子特别像他所恨的、所怨的哪一个人，不一定是谁哦，哈，就是这个孩子很像，就很像那个以前欺负我的、以前欠我的哈，然后就把那个这样的阴影呢，就放到投射到这个孩子来，哇，那这个孩子就很受苦了，真的很受苦了，受冤了。他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又没有做什么，怎么会变这样？可是父母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我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后来有一次我跟他们点出来，我说他是不是特别像你的谁啊，然后他才搞懂的，哦，为什么我对他成见那么大。有这样的情况。
可能有时候父母向孩子讨债的时候，我觉得或者觉得，因为特别是中国的父母就对孩子有很多的期待，但是年轻的时候在养育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打下那个根基，就是你们没有那个亲没有建立起来。那我想就是有一句话，你跟我姐姐常常说一句话，常常有帮助我，就是说 如果就像我父亲过成这种样子，不是我的责任，不是我造成的，因为他们也像我欠债，我也向他们讨债，我觉得我也没做什么呀，怎么把这个责任都归到我头上来。
其实虚妄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网子，那个就是不真实嘛，呀，劝人家不真实。
因为有的时候儿女有一种很错综复杂的心情，就是一方面呢是想讨债，另一方面呢也想去讨他们的欢心，然后呢，这个欢心讨不到，就反而就变成恼羞成怒，又这个气啊，跟这个恼怒呢又更加深了一分，所以
那个就是罪恶感，我们会有愧疚感、罪恶感。
对，当然一切都是在主里边，但是有的时候也是把一些那个气呢，那个年轻的时候的这个气呢，就是给展现出来了。
是我们欠神的荣耀，还有一个我们欠什么都不可以欠，但是呢就要爱，就以为不是故意哦，以为我还是要可以再给的多一点，我讲的给不是做哦，不是做什么做，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我的爱还可以，我的包容，我的那个还是可以再扩展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了，什么都不可以亏欠啊，但是呢我们欠神的荣耀，我们一开始就欠神的荣耀，我们就要还给他。
OK, 那了解
的合不合理啊，不管是合不合理，或者是啊对我们有一种压力啊，我认为说他要这样讲，我现在意思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啊，他要讲我们没有责任，他怎么讲我们没有责任。那这样的一个压力来呢，我要用一个有一个承受力的心来去包容了，可以讲包容啊。那至于我如果不是他像他讲的这样，我也觉得他讲的不合理的话，那我们事实上并不是他讲你就去做啊，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吗？刘磊，当你在说哦，他有时候因为管你怎么样，那他讲事实上你也没有在听啊，可以这样说吗？
当然。
OK, 好。那他讲的是实话，我讲你们都不听，都不知道我的，那就给他出一出，说啊，就那真的，那我们叫做我有我的原则，我也不是像你讲的这样，那我们也不伸冤啊，但是呢他要怎么讲我们也不需要去有什么样，等于说我们要防守自己的心啊，那个心不要被搅扰起来了。
就是那个情绪不要被激动起来，
好好，对，那个心不要感到被好像他就惹把我惹起来了。那我们在讲父母亲不要惹孩子的气，就是这样了，就是像他这样对你，就叫惹你的气，对不对？但是你也成熟了，他也那么老了，所以呢，这个就你有你这个成熟的时候的一个应对了。那刚才圣经讲的是对于那些无知还不成熟的孩子，我们会打击到他们的志气。那你现在你不需要被他打击，对不对？反正你真的就是没有听啊。啊，我就是不听啊。我想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像刚才提到台湾跟中国啊，我就觉得台湾的话有这个辈分的，比较有辈分的教导跟培养啊，即使心里面没有那么的柔顺，表面上也不敢这样的顶。好，那你说这个就真实吗？不真实，只是我们比较有被培养成怎么装假而已。好，就是明明就是对方就是你觉得不认同，可是你还是要一个很尊重的态度来面对这个老人家或长辈。好，但是他本来的敬老尊贤其实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德性的训练。好，那我们就取其长去其短。那么中国本身呢就好像什么都格调了嘛。啊，其实中国人在中国的成长背景应该是最不能有阶级之分的啦。我这样讲好不好，因为你们就不管长幼，就是我们都，所以那个为什么那个儿女会去斗他的父母亲，就已经没有这种辈分的那个了嘛，对不对？那这个的话其实在破坏一种神所造的自然秩序。好，所以出来的话就会变成没有亲情。
是中国比较像丛林法则，就是那个说穿了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所以他就会有是那种权势来用那种权那种。
是的，没关系，那个你们很了解。我现在要讲的一个重点，我跟你讲，我要重点在这里哈。好，那你会这样回你的长辈？对我来讲，台湾长大的孩子，我会很不习惯。好，我很不习惯。像你回我信息都会讲您，有没有一个你一个心哈？那对我就是一个感觉，好像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尊重。好，那你不用您，我也觉得你很爱我了。我不会觉得你不用你就不爱我，但是它是有它的一个内涵跟道理在那里的。好好，那么对于台湾长大的人呢，不能只做表面，这是我的重点。那它里面的含义是很对的。我们对于敬老，为什么圣经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亲，孝顺你的父母亲啊？那有他的一个伦理在那里。那么对于中国这边的话，我们就觉得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个亲，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个上下，不是没有亲哦，我们亲还是亲，爱还是爱。你看那些爸爸妈妈来到美国帮他的儿女带他们的儿女，哦哇，觉得那个比我更有爱心啊。我没办法，我跟我的孩子讲，我说我养你，你要养你自己的孩子，我可以帮忙，但是我绝对不会再挑这个责任。好，那么这些中国的父母亲，哦，我真是佩服他们，好，辛苦的前一辈子，现在呢，又后面又要辛苦，但是动机是为了什么？这个就可以，我们就可以要去思考了。动机如果是为了让我的孩子可以去赚钱，我帮他省钱来带孩子的话，这个就会有问题了，因为你以亲生的父母的亲情被一个利或者是钱来取代的话，那么这个眼光就太短浅了，价值观的问题，还是价值观的问题。好，那么是回到我刚才讲的，我们两边有两边的不同的文化，我可以理解，好像你们有时候那种想法哈。谁常常有一场有谁有在讲，他说哦，我哪敢这样对我父母亲讲话，啊，其实很想这样讲，可是不敢这样讲。好，那么这个当中一个很重要，就它是有伦理有次序的。好，那我不会因为你们的这种好像跟父母亲顶回去啦，或者是跟他说教啦讲道理，我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说你们比较没有孝顺没有礼貌，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当下里面有个深的部分是什么？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有我们的心里面神要我们省察的地方，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明白。
我现在不是说哦，你跟你妈妈就是说我顶过去，那表示你不是这个意思。但是问题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神的子民，蒙爱的蒙父爱的神的儿女，里面的那个包容跟恩慈，有没有那个的表达？因为这个表达出去就是一道光，可以荣耀我们的父神。好，所以是在不管任何层面里面，我们就是一个十足的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就是光明之子。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在告诉我们的。好，他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怎么样不一样，然后哪方面不一样，然后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光跟暗的分别在哪里。Yeah. 嗯哼，我们就已经不是在黑暗了。但是我的意思不是在帮我们大家打成绩说哦，你这个不行那个不够，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我们在这个外面外层的下面里面那个内质有没有是神儿女的本质，这是我的意思呀。所以我们不能用外面来论断一个人。
对
呀，
就是我们很容易用外边就是来
人有这种特性，看外面
对，而且
看外面看看得见的。
而且就像您刚才克里莲讲到的，用这个根深蒂固的这种观念，就是你说在教会就是有阶层之分，另外一个也很多时候就是以自己的，或者是说有的他家庭比较好，他就也很有优渥感，他就会用他的这种模式来，
对，
他就会觉得他们家比如他是一个比较一个很健全的，就是如果说父母又很相爱，他们就会拿这个模式来判断别人，觉得别人都不及自己。
是的，这个我很懂，这个我很经历，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自己一向都什么都很好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怎么会有这样子，就会把人家比下去呀。
对，
这个我知道。
刘磊刚刚这句话，我这很同情，很同情。有的人的眼光呢，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有的眼光呢，他实际觉得我是好是很了不起的，就是看人低一截，就这样子哈。这样子也有的，有时候呢想到这样子呢，也是觉得过段时间这样子好是赔得不赚一个，讲话还是小讲一点好吧。有这样子的感受呢，师母哈，我听到现在呢，我有一个事情呢，我是回想一下哈，就是讲到孩子那个时候，我是心里已经是是这只有呢，他以后也大了嘛，是慢慢长大了，就是他跟那个我那个老二啊，我又讲到老二就是他跟那个岳母讲，他说哎呀，我妈妈老是这样子，那个小时老是这样子跟我这样子的压力，他说我就是如果他这一年再过一年也是这样压力，我是走出去的啦，不在家了，他讲。那么我现在呢，我很感恩的了，近日有上帝是我们的家，就是说孩子形状的哈，我很感恩。我一切实际的思想，哎呀，我小时候对这个孩子这样子，孩子心里一定有很恨我的心想的，我是心里经常，我就有时候我觉得我睡觉的时候也有我想到这一点。我现在很感恩的是为什么我这样子讲，我很感恩，
那个就是一个罪恶感呐、啊，
对，因为实际的罪了，就是不应该这样子的孩子。但那你这个已经不住出去，你有会也没有办法回来的嘛哈。我心里是想的，孩子以后就跟我就。一定很反感的，他也以后就不会当我妈妈的看的，不是的，这个是我想错的。孩子他们近日现在对我特别好，这个孩子，四个孩子都好，但是他那什么呢？他比较细心啊，是吗？
他特别理解你了，特别理解你，
特别细心的。你不能说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时候。他首先问你骂你要买什么东西，我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很惭愧的，你知道是吗？他说骂你要买什么东西，我说不用带孩子，这里都有，没有关系，我就带过来。你每一次来都是的这样子，我心里就很感恩。如果没有今天，没有心思他里面，他也不会这样子怎么的爱意了。他爱父母，真是特别的爱，你知道吧？可是我心里想到是今天那个时候，真是很惭愧，很惭愧呀。
我谈到这个惭愧哈，徐妈妈，对不起，我打断你，因为你提了好几次，我到你心里面有这种愧疚感哈。好，那现在我来谈一个跟真理有关系的哈。
嗯嗯，
在圣经里面，献赎罪祭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无知所犯的罪，的一种神给我们挽回，神给我们有机会再挽回。那是因为我们无知，但是你心里面的心意。是爱他的，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你的儿子现在不会对你那么好。我要告诉你，
是的，
孩子是很敏感的，他不希望被打，不希望被这样压迫，可是他也知道那里面有一种爱，他说我差一点就要走掉，他没有走掉，对不对？他有那个，他知道说他们会选择说到底我要不要接受这个压力怎么样？因为父母亲就是父母亲嘛，对不对？所以等到他成熟了之后，他的表达，他的表达可以告诉你说，你不需要有惭愧或罪恶感。那么至于说我们无知所犯下的错误，让我们觉得当我信主之后，刚才那个姊妹说，我信主以前哈、这一些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都有一条路可以走，我们就到神的面前跟他认我们的错。
是，
然后耶稣已经一次献上，不像以前每一年都要去一次，不是，他已经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祭跟挽回祭，所以呢，神的心已经被耶稣挽回了，那我们就不要接受任何的控告，或者不要有一种所谓的敏过敏性的罪恶感。
是的，
某个情况就开始打喷嚏，又来了，就好像就会又来了。偶尔平常好好的，一下子那个环境一来，就把我们激发。所以我们要相信神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一次献上，所以我们就没有亏欠了。
只
要我们到神面前认了罪、嗯、然后我们相信神的话是一条活路、嗯、那么那些呢我们就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还是要努力面前。所以赎罪祭的用意在这里，我们不是故意犯的、嗯、我是无知的时候、嗯、我是还是重罪大恶极的时候所犯的，好，不是我、嗯、不是我故意要做这样的人，那我们都是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么神就一来刚刚开始接纳我们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这个耶稣的这个啊、被杀的羔羊这样的一个赎罪祭里面呢，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了。接下来如果我们还有很多我们不是故意的，可是又圣灵又提醒我说叫我们知罪的话，一样的到神的面前，但是不要复习我们的一些里面的过去的一些错误。我们都知道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错待我们，他不长久的责备，所以不要落入控告，绝对不要落入控告。
是的，是的。
我告诉大家了哈，不是只有徐妈妈了哈。今天神呼召我成为中国人的传道人，不管是宣教士或传道人，从牧者了哈，成为中国的合场是我真的神指定给我的哈。
嗯，
那我身为一个很有限，而且我也是在一个台湾的一种，可以说我的成长环境各方面。跟在中国的成长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好，
是。
那我竟然可以成为那边的宣教士。我这样的一个很有限、嗯、跟你们一样很有限的人都可以这样的话，那何况是我们神对我们的心。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神没有不能做的事、嗯、但是我也有看到一个情况，有的人到中国去很高兴的很兴奋的去中国当宣教士。但是呢后来呢就抑郁症回家、嗯、那么我跟他谈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在哪里？生活习惯不同，包括卫生习惯，包括很多言行举止、嗯、包括那个他志不能伸的，就好像明明有理然后就被弄得好像就很冤枉，类似这样哈。那同样的是面对这些人，不是因为我有能耐，不是的，而是因为、嗯，神如果所命定的，他所爱的，只要有爱了，那么就一定有他的恩典。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所以不要觉得好像哦，我活在这里，生在这里，我这里有什么样的这些背景的问题哈、啊？我觉得神的爱跟神的大能是突破、越过所有我们地上所有的有限。啊，这边有这边的问题，那边有那边的问题，美国现在有美国的问题，对不对？都是人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羡慕的是天国，不是地上的国度呀。然后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同样不管从哪里来，各族各民各个地区，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同一个国家，成为一起敬拜一神、啊、一主，同受一灵感动的这样的一个子民，这个让我们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很感动。所以徐妈妈，请你要把这样的一个重担就交给主了。
我已经放下的了，是吗？
是的。
我就这几年，我看到我的孩子，仅仅我想到，我就为什么我流泪，我是也是感恩的流泪了。我为什么我的孩子，那不计邪故。姐姐师母，我心里就其实是很感恩的，儿子已经他的也、他已经变得这个样子，我是非常感恩。如果没有上去的话，我想也不可能的。
儿女会成熟了，儿女他们会成熟，就会知父母心啊。
是的，
那我们也会成熟，就会越跟儿女的关系呢，就会有更和好、更和谐啊。
是的，
所以这个都是在神的这种。圣洁的爱里面所做成的、因为我们有爱的话，那么对方也是接受到爱了，
是感谢主，感谢主，谢谢师母，你分享的我，
感谢主，
我很感恩的，
是的，我知道你很感恩，我知道，我从你的各方面，我就知道你很感恩，你的感恩是我们的榜样哈，
没有没有，我
记得我们的祷告哈，主，我愿向你。有你的甘甜，有你的纯净，有你的恩慈， 然后让我们成为基督的一个形象。
要说等级的话，主耶稣等级是最高的。
是是。
所以说想想说，嗯，其实当你越像主的时候，这个等级对你来说反而是一个可以跨越去服侍的一个拓展你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途径。可能有的领域有的人不是你服侍的，但是这有主的话你可以去接受。这次我就在想要去洪都拉斯宣教嘛，他们就讲到那里啊是多落后啊，多那个什么呀，就很多人告诉我哈，就是很贫穷啊，怎么样，我就特别感恩。我是觉得说真的要不是因为服侍神，就是好像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这样的人，也看到这样的一些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我觉得那个是对我自己是特别好的，我特别感恩。那说到那个年长的哈，刚才师母讲到这个，我觉得我发现有的弟兄姐妹对别人的年长的很好，对自己的年长的家里的人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可能一方面是过去有伤害啊，另一方面我觉得师母原来也给我讲过，不要轻视，不能有轻视，因为我们父母亲我们比较了解，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带那种轻视，所以说就会出现不耐烦呐、这样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哈。我觉得让我们真是特别面对我们身边那些人，我们觉得哎呀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不能轻视他们，要尊重他们的生命，这样帮助我们能够去看一个人的价值的时候会不一样。嗯，
我稍微补一下哈，对于别人的态度啊，说话的反应啊，包括亲人或不是亲人都，我们都会有一个反应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表态哈。那基本上呢，还是回到根源，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
嗯，
当你有一个清洁的心的时候，我们听进来的就不会进入一个不清洁的系统，就会加上我们的眼光，加上我们过去的经验，加上我们的这个过滤哈，我们常说有色的眼光了哈。我举一个例子好了。记得哈，我不管讲什么都不是我做的，那是神做的。不过我们讲到根源就是这样子。在我的最后那一段时间，我结婚之后，妈妈还是常常会到我的地方来，因为她跟我那个老二女儿关系很好，她会很想她。然后呢，她一来的话，当然就会在我的教会哈，我们的教会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几乎就是一个牧者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哈。前几天呢，温牧师提到那个他去的那个圣别教会，其实就是许牧师跟那个裴牧师开发的哈。那等于说我们在那里已经是个牧者的。以前的话，我跟我妈妈相处的时候，我还不是一个传道人的位置，就他有看到我在教会服事，他看到我在教会里面恩赐的服事，可以这样讲好了哈。那来到这个我的后来婚姻生孩子结婚的地方呢，就变成说他已经看到我是一个这个传道人了。那个时候呢，他对我的感受啊，还有包括因为一个传道人的话，可能就会变成用很多心思在一些教会的事情了。好，那以前的话，妈妈的角度是，好，你现在这里很辛苦，反正我就帮助，就好像我是女儿，她是妈妈，她就觉得她尽力的要扶持我，帮我做给我吃，然后呢，我感觉她是一个很温馨的妈妈。好，知道我很忙，那现在来到做传道人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不同的心境。那他到后来，他跟四周围的那些教会的我们在带领的这些弟兄姐妹呢，他讲出来的话常常是，不是故意要抱怨，可是呢是一种讽刺性的话。好，那么那个讽刺性的话呢，听的人呢就会把它听成，如果对我们印象不好的，就会听成不好的。那我妈妈的心不是故意要这样讲，而她心里面对我们有一种期待，说你我来这里啦，那我是客人啦， 那你都没有给我多一点时间，你就一直在注意到旁边，有这种感觉，有一种对我们有希望能够给多一点的时间跟那个关注这样。好，好。那当这些话，这对你施主人讲这些话的时候，那我们会有感受，是不是？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很感谢神，因为我的心里面是单纯的。好，他讲的话会让有心人会听成对我们的一种批评，对我们的一种好像说，哎，你看他们的妈妈都这样讲他们，好，类似可以听成这样的话。那也有些人呢，会听成说，我妈妈很可怜，好，就好像有点类似这样哈。那也有些人呢，也会听到我听到，就是说，其实我妈妈她对于我称为传道人，一方面有心疼，一方面的话，他也有觉得他好像要割爱，好，这是我真的我心里面听到的。但是那一些我要在主的面前，我心里面平安，没有不安，没有亏欠，那就过了。这个是我不是我都没有反应上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都很完美，但是呢，我发现我心里面有一个系统，就是清洁的心的话，它所过滤出来的还是没有杂质。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如何有一个平安的心去服侍呢？所以那他呢，因为他跟神的关系也因着我们跟他的分开，我跟他的分开了哈，让他呢越来越靠近神。我就看他那个益处哈，不管他对我的想法怎么样，我听到的就是妈妈对女儿的一个很亲的一个表达。真的就是这样。好，所以没有任何的评价说哦，他在讲我的话，他对我有什么样的一个攻击，或者不是这样的。但是别人听了会听到那种声音出来，好，因为有人就跟我讲说，哎呀，你要小心，你妈妈讲那些话可能会对你不好，印象不好。那我对我来讲，我没有任何的这种防范性或怎么样啊。好，
你讲这个故事哈，很多年以前，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也给我讲过，我觉得对我这么多年服侍是帮助很大的。你当时讲说，他讲愿意去那么听的人，那就是他们要负责任。如果他破坏了教会的这个，那就是神要负责任。这个对我帮助，因为像这些闲话哈，我会发现撒旦会刻意的会把这个话或者说你妈妈讲你什么呀，他怎么讲你，会传回来，就是会传到我们的，他不单单是说别人听到就算了，就撒旦的他的那个伎俩就是会传回来。那时候心里哈，对我自己来讲的话呢，我自己是一个之前很多年以前认为自己是名誉高过生命的人，很看重自己的名誉的这样人，我也觉得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些例子，然后呢，我就记着这样的一个你讲的这样的例子，我也就这样照着去做的时候，我觉得到现在我会觉得说，其实感谢神，就是我把我自己那个荣誉，我自己觉得，哎呀，我不是那，我想解释说，哎呀，我不是那样的人呐、他说错我了，连这样的解释的欲望现在都没有了。以前还会想去解释说，他说错了，谁要来给我讲，他说的不对，他是什么什么意思？但现在我连这个欲望我也没有了，我就觉得说，其实我很平安，我就在想到说，判断我的是神，那我凭着我，就像说我清洁的心去做。那我为那些听到的或者说什么的祷告，我能做的就是这样，但是就不会被那个系，刚才师母你讲的那个系统哈，我们人很容易落到那个辩解然后自怜委屈的那个系统里边去，一到那里边就那个损失就太大了。对，我觉得你这个例子很多年听了到现在哈，我也是。就也我也是照着这样去行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个自由，特别好。
我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不管人家讲什么话，他的话以后他面对神去说什么、那但是呢，我的重点是在于说，当神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的时候，是多大的益处？不会把一个亲情把它扭曲了，然后他我心里面也 很难过。如果我要去嫌弃我妈妈讲的话，我也会很难过啊。好，那如果我要跟她像刚才你讲说辩解的话，她也会很难过啊，她也会觉得很委屈啊。好，那我们要听到那个话，我们说慢慢的听，快快的听，就听到她心里面的那一个我们有爱的，就是我们还听到说我们还有爱回应过去了，这是我的意思。那个清洁的心很重要，而且清洁的心只有神可以给，我们没有办法说啊，我们刻意的要把我们的心洗清洁。所以这个圣洁哈，这个是天大的福分，真是天大的福分。
嗯嗯嗯嗯